听一本书，听一个关于岁月的故事。让我们走进西南大学，去欣赏那绿荫下的校园，聆听优秀的师生和卓越的成就，用声音为您讲述一所学府的今夕，他的成长，他的苦难与辉煌。
对面的中国西部科学院。现在的西南大学学府小区对面20米，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即重庆自然博物馆。庭院花台旁立着一块文字已经近乎脱落的石碑，还依稀可辨出上面刻写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字样。20世纪30年代初，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在创办民生轮船公司、经营水运等事业初成之际，不惜斥巨资、耗精力、费心血，首创民营中国西部科学院，并自任院长，将管理民生公司的成功经验运用于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在西部地区建立的最早的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也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几家民办科研机构之一。中国西部科学院下设理化、地质、生物、农林四个研究所，还创办有理化研究所丛刊、地质研究所丛刊、生物研究所丛刊等刊物。中国西部科学院存在期间，生物研究所与省外的研究机构对四川及中国西部的动植物资源做了较为系统的大规模的调查、采集和研究，大体摸清了四川的鱼类、鸣禽及植物等资源分布。地质研究所则开展了对大小凉山、古蔺、巩县、南江、绵竹、广安、南川等60余县大面积的地质构造、矿产资源调查和灌县松潘间地震、嘉陵江下游煤田、松潘金矿和威远油田的测量等专项调查。理化研究所的中心工作是对四川矿产及工业原料进行分析化验，对燃料问题和应用化学进行研究，为工矿业生产和抗战服务。农林研究所开展了垦殖荒地、培育森林，对稻、麦、蔬菜、果树、牲畜进行改良等方面的研究，繁殖推广优良品种，增加农副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其中，繁殖和培育荣昌猪、北平鸭的研究有相当成绩，培植的西瓜优良品种达10种，还于1937年编著出版了《西瓜栽培法》一书，影响力遍及四川。农林研究所附设有气象测候所，这也是为四川乡村最早建立的气象测候机构，在长达11年里，每天发气象电报至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1946年1月1号，气象测候所交由中央气象局管理。抗战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成为了国家科学研究的中坚与基础力量。迁到北碚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工业实验所、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资源委员会植物油提炼氢油厂、航空委员会油料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气象研究所、中央农业实验所、军政部汽油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缅人书院等均先后借用过中国西部科学院房屋及部分设备，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支持下恢复了科研工作。卢作孚先生曾说，我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 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西南大学著名的水产研究专家施白南教授，早年曾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任动物部主任。20世纪50年代，西南师范学院成立后，施先生担任了学院生物系首任系主任。施先生长于鱼类研究，是全国著名的鱼类学研究专家，也开创了西南大学水产研究的先河。史料记载，1933年8月16号至21号，由当时全国科学界精英组成的中国科学社第18次年会在北碚举行，担任本次年会委员会会长的是卢作孚。大会开幕仪式就在西南大学最早源头的川东师范学校举行，著名学者、科学家翁文灏、赵元任、任鸿俊、竺可桢、李四光等人在此讲学。20世纪50年代，今天的西南大学的前身，同在一地办学的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继承了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学术衣钵，一以贯之，突出师范教育与农学教育两大办学特色。当年中国西部科学院的上述四个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在今天的西南大学得到延续和发扬光大。前面提到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农林研究所繁殖和培育荣昌猪，这又与今天的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密切相关。荣昌校区原为四川畜牧学院，2001年并入西南农业大学，荣昌猪成为西南大学畜牧科学研究的一个品牌。今天的学府小区对面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悄然间进入了西南大学的人文血脉。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故事远不止这些，那些更有色彩的篇章，还有待校园中的学人去认真体认和挖掘。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